第二集，香罗的心事。
香罗回头看了亲娘一眼，竟是镇定的吓人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就是自己的亲娘，快六十的人了，也算是儿孙满堂了，却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张狂的紧。当年她要不是小蜜果的闺女，恐怕也不会嫁给根生吧。老实说，根生这个人倒是真心待她，可根生的性子实在是太软了一些。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这些年根生竟变得越来越不够了。香罗到底是小蜜果的闺女，人们的眼光真毒啊，不管她怎么装，人们还是一眼便看穿了她。天色暗下来了，远远近近都是虫子的叫声。快到封村的时候，香罗的一颗心已经慢慢静下来了。听到汽车喇叭响，根生早已迎了出来，在院门口立着等。香罗把车停好，根生赶忙去后备箱拿东西，香罗也不去管他，自顾去洗手。
吃饭吧，早做好了。
不吃了，不饿。
那怎么行？人是铁，饭是钢。
这个时候了，还弄这些吃的，准得长二两肉。
还是胖点好，太瘦了不好看。
怎么，嫌我不好看？那你有本事找个好看的。
这是哪里话？我的意思，你还不懂？
你的意思我怎么不懂？就你那两根半肠子？
根生嘴笨，不敢再开口，去厨房洗水果了。香罗吃罢饭，根生早把水果洗好削好切成块，插上牙签，端到茶几上。香罗看着他手忙脚乱的呆样子，扑哧一声笑了。
傻样，喂小猪呢。对了，根莲几个月了？
有五个月吧。
五个月该出怀了，看样子不像。
我也说不好，怎么想起问这个了？你们俩不是不和睦？
没事，这不是扯闲篇吗？
这回待几天呀？
怎么，才进门就盼着我走？
你看你这人，我不是问一句吗？
店里忙。今儿个好天儿，太阳能水好吧？
好，好着呢。洗个澡，早点睡。
傻样。
香罗看着他手忙脚乱的呆样子，扑哧一声笑了。
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，根生已经不见了。蜜色的阳光从窗子里泼进来，躺了半个屋子。想起夜里的事，香罗心里荡漾了一下。
姐姐回来了。
啊，是彩霞呀，快进来。
姐姐刚起来呀？
可不是，你早呀。
我呀，早赶趟集回来了。啥人啥命呀？
赶集？今天哪里急啊？
好五个姐姐，哎呀，真是城里人了。
我算算啊，四九逢集，小新庄，糊涂了。哎，集上人多不多？
哎，姐姐，我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呀。
香罗知道又是老一套，便故意按捺着不问。彩霞忍不住自己说了。香罗听彩霞说的颠三倒四，心里便有些不耐烦，又不好不理，就自顾地在脸上涂涂抹抹。没成想，说着说着，彩霞竟然掉下泪来。听了半晌，香罗算是听明白了。
彩霞真是有意思， 都胖成这样了，还动着念头。这样吧，我那里眼下还真不缺人。过了麦季吧，过了麦季入了秋，估计有个小妮子该回家结婚了，我看情况。
哎，姐姐啊，我不知道说啥好了呀。
那就啥也别说啊，这个给你。
这是啥？
防晒霜，韩国货，名牌嘞。
到底还是姐姐大方，姐你真好。那姐我先走了。
我同彩霞是堂姐妹，从小一块玩大的。我叔在村里教书，算是文明人家。彩霞那时候多狂啊，眼皮子耸拉着，都不正眼看人。当年的彩霞也是身长玉立，好模好样的好闺女，这才几年呢。
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，五月的阳光是浅浅的琥珀色，闪闪烁烁铺了一院子，让人没来由的心情明亮。这时候有短信进来了，香罗掏出来一看，不由笑骂了一句。大全儿在短信里问他昨天怎么样，香罗看着那一个坏坏的表情恨得不行，心里骂了一句不要脸，却又笑了。正心猿意马，根生骑着摩托一溜烟进来，见根生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香罗早已经猜出了几分。根生一大早出去是去集上买果子豆腐脑，香罗看男人满头大汗的样子，心里又是气又是叹，拿起一根果子狠狠地咬了一口，又端起豆腐脑，也不管烫不烫，也是狠狠的一大口。
看你吃这么急做什么，快点喝点水。
香罗，香罗呀，怎么了这是？
嫂子来了。根生，去给嫂子凳子，再给嫂子拿瓶饮料。嫂子，冰的怎么样？行不行？
喝不了，太凉了，这两天正来事儿的。你别忙，我又不渴。
那就吃花生。
好，好。
嫂子有事儿吧？
没事没事，听说你回来了，过来说会儿话。
大坡年前刚娶了亲，过得还好？嫂子今儿来是为大坡的事儿吧？大全那里，我这两天给他递一句话，好像是没听说过厂子里缺人。
那
可话又说回来，我从小看着大坡长大，大坡叫我一声婶子，大坡的事儿我就不能不管，自家孩子吗？
他婶子，你看这，你看这个，赶明儿我叫大坡他们过来，当面谢他婶子。
哎，可使不得，我这门槛子可不是正经孩子卖的。
他婶子，瞧你说的这话，我可没那意思啊。
好了好了，说着玩呢，看把你急的，你还不知道我这张嘴。
风从村庄深处吹过来，温凉的，潮湿的，夹杂着草木繁盛的味道。香罗的高跟鞋崴了一下，不由得骂了一句。超市里灯火通明，秋宝看见香罗进来，赶忙招呼：“
婶子来了。”“
好小子，发财呀。”“
婶子笑话我，这小本生意将将够吃口饭，哪里有婶子发财呀？谁不知道婶子在城里高楼住着，轿车开着，老板当着，哪天没饭吃了，去给婶子当牛马都心甘。
你这坏山羊，谁敢用你啊？
没事儿，你尽管用，国新他没事儿，婶子你放心。
得了你！哎，这不年不节的，你这儿怎么这么多人？
这不是老九家二小子娶媳妇吗？哎，听说是网友，东北的，好家伙，如今这些孩子本是忒大。
哦。
香罗挑了一箱酸奶，两盘鸡蛋，一只白条鸡，半斤咸驴肉，又挑了一些杂七杂八的零嘴儿。秋宝乐颠颠的算账收钱，又慌着帮他装袋子，一口一个婶子，恨不能亲身去送。到底顾着生意，就转头叫他媳妇儿国新：“
媳妇儿，快去帮婶子拿货，送到家呀。”“
啊，不用不用，你们忙，这么点东西我咋就拿不了了？”“
不行不行，媳妇儿快点，婶子，这个保温杯也给你，算是赠品。婶子要是不稀罕，回头就把它扔得远远的。”“
走吧，婶子，我送你。”
出了超市，老远看见老九家张灯结彩，门口停着几辆车，人们出出进进，十分热闹。
都是舔屁股的。
哦，老九是建信他兄弟，建信是村干部，建信家的事儿自然是大事儿。真是的，光顾着忙，事先怎么就没听到一点信儿呢？也不知道根生这个榆木疙瘩是不是也随了礼。算了，我还是绕着走吧。
哎，香罗，
是你呀，素台。
看见没，老九家六天的流水席，城里家里的一起开。
哦，正日子是哪天啊？
11到16，正日子是16。
我还得去跟莲那院里串个门，有空过来玩啊。
香罗回了家，一进门，根生正歪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见香罗脸色不对，吓了一跳，也不敢多问，赶忙把电视关了，去给他倒水。香罗啪啪两下甩掉高跟鞋，通通通直走到卧室里，一下子扑在床上，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根生端了一杯水过来，不敢劝也不敢不劝，生怕一句话不对惹翻了他。半晌，香罗哭够了，依旧趴在那里想心事儿。
怎么了这是？起来擦把脸。
怎么了？在外头受外人的气，在家里受家里人的气。我常香罗横竖是个受气的命。我19岁进了刘家的门子，你摁着胸脯子想一想，我享过一天福没有？你摁着胸脯子想一想。眼下我是好了，我有钱，我有钱是我黑汗白流挣来的。香罗发廊怎么了？打量我不知道你们肚子里怎么想。我真金白银往回拿的时候，怎么不放一个屁？怎么不往出扔？我一个娘们家，刘根生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指望你，我这辈子还有两天舒服日子没有？
小点声。
哼，别怕，听见又怎么样？真当是自己糊弄自己？
我走还不行？
走啊，都走，走了都干净。我没儿没女，牵挂都没有。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过头？
方村有句话，忙种过贱卖茶，真是节令不饶人。转眼间就是端午节了，人们忙归忙，节气还是要过的。香罗一面开车，一面盘算着端午节怎么也得回来一趟。
今年不包粽子了，这阵子店里太忙，就到大发超市去买现成的，咸的甜的什么样的都有。下回回来先到常家庄，再到方村，或者是先到方村，回去的时候再到常家庄。下回回来也不多待，店里正是较劲儿的时候，能怎么办呢？也不知道建设路上那一家分店人手够不够，
前一阵子可把那几个小妮子忙坏了。
香罗身上燥热，却伸手把空调关掉，把车窗摇下来，风哗啦哗啦注满车子，带着麦子特有的焦香，还有湿漉漉的青草的味道。太阳就在头顶，很大很亮，日头吐出一千根金丝银线，把村庄秘密地困住。风吹过来，软软凉凉，弄着绿悠悠的重重的影子。翠台身上一紧，不由地打了个寒噤。几只鸡围过来，翠台唠唠叨叨数落着鸡们，一面弄了大半碗米糠撒在地下。鸡们也顾不得脸面，你推我搡地抢起来，跟来衬衫搭在肩上，一脚踏进院子来。
哎，做饭了没有啊？晌午饭吃什么？
你们这群小鸡崽儿，吃就知道吃，吃了大半辈子冤枉饭，也不见你出息，还有脸吃？
哎，少这样指桑骂槐的，有话说话。
那我问你，大坡的事儿你怎么打算？
大坡的事儿，大坡不是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吗？
好好的，亏你这个当老子的，凡事不放在心上。如今大坡娶了媳妇儿，家里一个外头一个，小两口老这样离别着，算什么事儿啊？你没看那艾离，三天两头往娘家跑，在方村一天都待不住。可也是呢，年轻轻的媳妇儿家出来进去，孤孤单单的一个，你叫人家怎么在这里待？这阵子倒是能上什么网了，天天趴在电脑上，茶也不思饭也不想。依我看呢，这事儿有点不对，网上能有什么好人呢？那谁家的媳妇儿不就是被网上的勾走了？
那你看。
哼，又让我看，这一辈子你就不打算拿一个主意？
哦，我记得你提过一句，大权那儿。
大权那儿？你去找大权？
我可跟人家说不上话。
你说不上话，那你的意思是叫谁去说？难不成是叫我去啊？你一个大老爷们都说不上话，我一个娘们家的就能跟人家勾搭上？
什么话说这么难听？
是我说话难听，还是你做事难看？大半辈子了当甩手掌柜，家里这些事儿你什么时候上过心呢？
跟来一听又是老一套，也不敢回嘴，只好进着翠台絮絮叨叨地数了个没完。晌午饭就他们两口子吃，艾离去赶集了，顺道回田庄娘家一趟。翠台和了块面，擀了面条，跟来端着一大碗，一口蒜一口面，吸溜吸溜的吃得满头大汗。
你慢着点，谁还跟你抢啊？
哎呀，痛快，我就好吃个滚烫的。
我去找过香罗了。
哎，这么说他应下了？
哼，他的说个名字都不忍了。
你胡说个啥呀？
哼，看看看，给我说中了不是？一说中准跟我急，我还不知道你。
就你这张嘴，针眼大的心眼子。
我针眼大的心眼子？你的心眼子可是忒大，有一万个心眼子能装下多少个鬼呀？
哎，我能有什么鬼？
要是心里没鬼，怎么这个人我就说不得呀？一说就急，一说就急，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啊？
哼，不吃了，气就气饱了。
爱吃不吃，我看你是吃饱了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。打量我不知道你那一肚子花花肠子，我就是纳闷儿，怎么在咱们家就不能提那个人啊？她是千金万金的娇小姐，提不得碰不得。
哎，你说，你尽管说。
我还就是说了，你能怎么着？谁不知道啊？她不过是个养汉老婆，破烂货。
哼，
怎么，拿刀子戳到你心坎子了？有本事你去跟人家过呀，有种你甭要这个家。
跟来赌气走了，太阳光透过帘子
在地下印出一道一道的横格子，几只鸡在门口探头探脑。翠台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，也无心理会。茶几的隔板上躺着一个喜帖子，定于今年农历腊月十八日，刘庆峰之子刘凯成婚大喜，恭请光临。
凯子和大坡同岁，这婚事竟然比大坡晚了一年，把凯子他娘玉桥急得什么似的，生怕这样一耽搁生出什么差错来。如今好了，凯子的日子也定下了，大坡那时候玉桥出了100，到时候凯子的礼钱也就随着这个数走吧，要不就再添个绸子背面也行，脸面上好看些。
正胡思乱想，听见街上有吆喝卖瓜的，翠台就塌拉着鞋出去看。
好瓜嘞，好瓜，又甜又脆又面又香的好瓜嘞。
都什么瓜呀？
甜瓜甜，菜瓜脆，大姐你要哪一种？
让挑不？
你尽管挑。
正挑着，喜珍骑着车子过来，在瓜车旁边停下。
这瓜多少钱一斤？甜不甜？拿麦子换行不行？哎呦，这瓜还生着嘞，这个瓜有伤嘞。
这位大嫂一看就是个懂行的，又会过日子。依我说也是，还是麦子换合算，自家地里的麦子又不用出现钱，哪像如今的年轻人走动一步都是钱，粮食在他们眼里算什么？
可不是嘛，你这人说话我爱听。
卖瓜的给我称称这几个瓜。
来了。
翠台，你等等，一会儿跟你说句话。